大家好，欢迎收听七十迈旅行故事，我是卢伟。今天我们来聊一下中国唯一保存下来的宋朝皇室音乐纳西古乐。大家如果来到丽江，一定听说过或者见到过这些须发皆白但是仍然坚守自己内心这份执着的纳西古乐的表演家。纳西古乐的魅力源远流长，据考证呢，纳西古乐是中国目前唯一保存下来的宋朝时期皇室宫廷的音乐，当然就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音乐之一了。纳西古乐据说起源于宋、唐、元中期的词牌和曲牌的音乐，还有吸收了道教音乐、洞经音乐和皇室音乐的一些元素。传说啊，这纳西古乐原来是有汉语的经文的，要配着音乐一起咏唱的。后来呢，传到纳西族的民间以后呢，逐渐演变成了单纯的乐曲。整个乐曲啊，分为神州、华通这两个大调，并根据不同的内容分为50多个小调。那么经常演奏的小调呢，就有清河老人、小白梅、龙水吟、山坡羊、万年欢、吉祥八卦、步步娇、到春来、到夏来、到秋来、到冬来、浪淘沙等等。由于这套乐曲啊长期在纳西地区的这个广泛演奏啊，在流传中，当然也就逐步融合了纳西族的审美情调还有独有的乐器，所以啊被称为纳西古乐。纳西古乐呢，曾经到过英国、法国、挪威、芬兰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每到一处啊，就成为当地的新闻焦点。老外啊，对于这个纳西古乐真的是趋之若鹜啊。有人说，不到丽江就不算到云南，不听纳西古乐就不算到丽江。所以啊，在丽江古城有一个名字叫做大研纳西古乐的演出，这每天晚上啊，都吸引着来自五湖四海、全国各地、世界各地的观众。到了丽江啊，欣赏这个被誉为活化石的音乐已经成为很多人到丽江旅游必不缺少的内容。纳西古乐三个特点，一个是曲目音乐古老，第二个是乐器古老，第三个是演奏的人更古老，大部分都是七八十岁甚至九十岁的老年人。包括你想最著名的宣科老师和陈秋元老师，这在内的20多个演奏家，其中七个人都是80多了啊，胡须花白，反应稍显迟钝，但是吹拉弹唱的时候呢，就展现了一个乐队应该有的默契。在表演台的门顶上挂了40多张黑白的遗像啊，据当时的这个乐队介绍呢，这个是近十几年来陆陆续去世的表演者，走一个挂一个，越来越少。这些老者啊，原来都是农村里这个婚丧嫁娶演奏的好手啊，所以啊，没有一个老人走了，从村子里再抽调一个。丽江农村这个会表演的本来就多啊，来了也不用培训，试一下能跟上节奏，大家能凑到一块儿就行了。大家凑到一块儿就能演奏完完整整的一个乐曲啊，所以每个月一个人能发个2000到3000、4000不等的工资。东大街的中段啊，这个是宣科老师纳西古乐的一个表演场地，对面隔壁的酒吧，年轻的歌手弹着电子吉他，撕心裂肺的唱着摇滚或者流行歌曲，吸引人青年男女。而在这边呢，纳西古乐会的表演台上摆放着古老的这个乐器啊，像琵琶、三弦、二胡、云锣、古筝。80多岁的老翁为主的这个表演者正准备表演着古老的乐器，观看着有的时候连个座位都没有，但是有的时候寥寥无几。这个现象啊，不仅仅在丽江，在全国很多地方，这样的民间艺术和传统艺术肯定面对着不小的冲击。例如说，在陕西西安，被称为中国最古老的剧种的秦腔也在面临这样的尴尬的境地，观众都是老年人，年轻人第一听不懂，第二不感兴趣。在丽江啊，每天晚上他们表演大概一个多小时啊，从唐朝的八卦开头，南唐后主的浪淘沙，到宋朝末年的步步娇等等，每首曲子都有历史的考证。那么宣科老师说啊，曲谱都有，乐器也是从农村收来的古老乐器，像曲项琵琶制作的方法和弹奏的方法和现在的一般的琵琶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认为啊，这些才是丽江的特色，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有理由也应当发扬光大，传承下去。好了，关于丽江的这个古乐，我们先聊这么多。感谢您的收听，关注七十迈旅行小程序，解锁保姆级的游玩攻略，收听更多旅行故事。